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热点欢迎你。欢迎我们。
对，
我们又开始赶热点了。赶这个热点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就是关于斩杀线的。
对。
咱们那期节目好像还挺多听众回应的哈。
是的。
主要是我们也不吹不黑，像你说的，咱就把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看到讲一下。当然这个斩杀线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斩杀线这个话题是出自一个叫劳 A 的一个留学生，他在西雅图留学，然后呢他就在 B 站开了个频道，然后在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当然讲了很多哈。
对，
那现在这个劳 A 呢出名了，当然不是借着我们出名的，我们也不打算借着他出名，他现在呢回到国内，然后开什么直播呀，这些的。那最近啊他又
风云人物
对已经成为浪尖上的了。
对，
那最近呢他又出了一个热点新闻，那这个热点呢本来我们都已经放下了哈，因为我们之前聊斩杀线又不是想聊这个人。
我们在聊斩杀线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上只是说了提了一下他的背景。
对，
就是没有从他的角度出发，也没有对他有更大的兴趣。
对，
那时候是斩杀线这个话题本身先进入大家的视线的。
是，
然后才是他个人。等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以后，这个人就越跳越高。
对，居然已经成了这个网红了，现在是流量密码，现象级人物。对，流量现象级人物。那我们倒说了这一圈，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呢？是这样的啊，这个劳 A 啊，他在一档他自己的直播节目里面，他抛出了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来反驳罗翔老师。这又提出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劳 A， 他在直播当中说我们要跳出西方式的逻辑思维框架，比如像水浒，他拿水浒举例啊，说武松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如果按照武松的命是命，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命也是命的逻辑的话，那么应当判武松死刑，以命换命。但是呢，忠臣孝子的命和奸夫淫妇的命是一样的吗？啊，那个这个劳 A 继续说啊，说哪怕在封建社会，水浒中判了武松流放而不是死刑，也是认为忠臣孝子的命比奸夫淫妇的命更宝贵。而且他还进一步延伸到说什么，说你看缉毒警察的命和毒贩的命能相比吗？显而易见，缉毒警察的命不是高于毒贩的命吗？所以他强烈的反对什么呢，就是罗翔老师。我们都知道罗翔老师是一个法律学者啊，也是个教授啊，也是教刑法的。他这次为什么找到罗翔老师，是因为罗翔老师在很久之前提出过，就是说他在教刑法的时候就说，如果武松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这件事情放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那武松一定是要被判死刑的嘛。罗翔老师说了这个话，那劳 A 反驳的就是说，武松命更贵，潘金莲和这些毒贩啊，还有什么西门庆啊，这些流氓奸夫淫妇，显而易见，他们的命怎么能跟武松相提并论呢？啊，他就带出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吧，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单单看这个讨论，我都觉得没啥，咱也不必做节目。这就是他自己的一孔之见嘛，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孔之见。可是问题是在我看了下面很多的评论，问题是还有一些就是对劳 A 提出的这个方式的逻辑，还有对他提出来的这个情绪化的表达还非常赞同。这个在我里面就响了一个警号。什么警号呢？哈，就是说今天的人对法治这么不理解吗？今天会不会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也产生这种这个思维混乱、逻辑颠三倒四的这个情况呢？所以我就抓了阳光，我说我们来聊聊这件事儿。
这个事儿得聊啊，得梳理一下。可以聊的点很多，先回到劳 A 自己身上啊。我们在做第一次节目的时候，他人可能还在西雅图啊，
对，
他也逐渐的在把他自己那个若隐若现的这种身世啊，或者他自己的那个个人的这个资料啊， 在大众中就慢慢的就显露出来了。
嗯，
他说他自己是个留学生，然后他自己是在这儿学医学相关专业。
嗯，
他还兼职处理尸体，给老师当助教。
嗯，
我觉得他透露这些信息是为了印证他自己说的那个斩杀线呀、啊
嗯，
当时他在 B 站做的那些视频呢、啊。
嗯，
他为了给他们做一个信用保证。
嗯。
或者说你看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关于 homeless 的事儿啊，因为我处理了很多 homeless 的尸体啊。我们说回来啊，当时我们愿意做那个话题除了有价值观的一个博弈以外啊，更多的是因为我和 Helen 觉得我们生活在北美，
嗯，
我们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吹不黑的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因为那段时间大家就认为在北美生活的人都是随时会被斩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后来我发现这个人他为了让他的这个段子或者让他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视频有流量，他的这个背景很多是不真实的。
嗯，
因为我们在这儿接触留学生起码是接触很多的，
嗯，
有没有见过一个学医学相关专业的？一个都没有。
嗯，非常难。
嗯，加拿大比美国容易，
嗯，
但加拿大都没有。在美国的话名义上是有可以这样做的，但实际操作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少、
嗯、因为学医专业它不是一个本科呀，它是本科之后的一个选项。
对，但是你要在美国想你在本科之后在医学院进行学习的话，你的本科必须是在美国上的。
对对、
啊。然后呢你整个医学相关专业下来的话，可能你需要准备的学费大概在50万美金到70万美金、
嗯嗯、
整个连生活费，而且你是拿不到贷款的。所以在很多程度上来说我们就开始对他的背景呢有了一点怀疑、啊。
嗯对。
但是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对。
那么他在国内呢这次想聊他呢，就是一个是对话题本身有兴趣、
嗯。
第二个他这个直接挑战了一个我从内心里头很喜欢的人。从私人感情上来说、啊。
罗翔老师。
啊、对对对对。
嗯、
但是啊海伦我说实话。
嗯。
我觉得既然一个人为了流量能够编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哈、
嗯、
我们不能断言说人家是编造的，就是起码很不真实，他也没有出来解释哈、
嗯嗯。
那么我觉得他挑战罗翔的这个行为呢给我的感受就是他是个碰瓷儿的行为。
嗯。诶我给他一个词儿啊，我们之前在斩杀线里面讲了订阅经济。
哎、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流量经济。
是的。
嗯。
也就是说
目的是为了流量。
你看他提出来那样一个观点哈，
嗯，
还得到了很多认同。他其实用了两个以上的手段，
嗯，
一个手段就是我磕名人，我去磕那个大家都觉得代表人物、
嗯、
大家都觉得那个是知识的代表，那个是理性的代表，
对，
那个是道德的代表的那样的一个人，我去磕他。
是
啊，第二个呢，我高举这种传统文化的大旗，
嗯，
我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这两个我高举着。就对我来说是个保护伞。
嗯，
我当我讲理能讲过的时候，我就给你讲理；讲理讲不过的时候，我就高举这两个东西，成为我的保护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果然就得到了你刚才说的一些人的赞成和拥护，对吧？
嗯，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整个的行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流量。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为了流量他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的动机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流量等于什么？
流
量
等于
钱。对，所以说一个人是为了钱这样去说的时候、
嗯、
因为在最开始的我就跟哈伦说，我说值得谈吗他？但是后来看到他的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只说话题，我们不站立场、
嗯、
也不做对人设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对吧？
对，
我们也不愿意陷入这样的一个争论去、啊
嗯、对对。那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罗翔老师是没有回应的哈、哦、我们这是必须补充一下，
是、啊、
任何回应都没有，
他也知道是别人碰瓷儿他
啊。这看起来这个劳 A 和罗翔老师的争论像是讨论一个好像具体的案件，就是这个武松杀嫂这个案件啊、
嗯、
其实他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直白而尖锐的一个质问，就是什么好人凭什么和坏人平等，坏人的命能和忠臣孝子的命是一个价值吗？他背后其实想提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呢、
嗯、
所以拿出来讨论、
嗯、
那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梳理是这样的啊、
嗯、
就罗翔老师他代表的是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叫一种思维系统、
嗯、
那劳 A 呢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思维系统。劳 A 这种思维系统是比较凭直觉的、
嗯、
凭本能、
嗯、
凭情绪、
嗯、
也是在生存法则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一个直觉，所谓的直觉哈、
嗯。
那罗翔老师他代表的这个法治系统哈，他是另外一套、
嗯、
他是 什么系统呢？理性的，
嗯，
冷静的，
嗯，
而且呢是克制本能的，
嗯，
所以这两套系统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劳 A 这件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反驳，它实际上是对一种制度理性或者叫程序正义的敌意，嗯。
最终呢，它其实一定会落在一个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这样一个方面。他就认为是什么呢？如果把武松杀嫂这件事，如果把它放在罗翔推崇的法治里面，那么他第一，他就是一个故意杀人罪，不管他是什么原因，而且杀了不止一个人，应该说按照刑法的话，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对吧？而不是那么轻松。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个事情的外面看，武松的命应该比西门庆和这个潘金莲这两个加起来还要值钱呢。他凭啥要给他们偿命啊？他们是坏人啊，他是好人啊，他是替兄报仇啊，就是说他其实是在说。我们不能强调这个程序正义，然后他比较讨厌的是他后面把这个东西给升华了。他说这个所谓的程序正义来自西方，我们民族文化里多少年的这个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足够解决这些程序正义的问题，这是这样的。罗翔呢并没有去回击他，但是我最近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就看了一些罗翔之前的一些东西，其实之前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劳 A 提出来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泛道德化的问题，就是一切用道德来解决，也就是评判这个人好人坏人，对吧？坏人就该死，好人就应该是很宝贵的，
对，就所谓的朴素的正义嘛，
对，所谓的泛道德化嘛。其实呢，这个东西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得认同啊，道德是自律，它不是他律，法律是他律。道德里面有一种叫做道德完美主义，就是说你必须得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果你道德不高尚，那么我就要强迫你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之所以让你道德高尚，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爱这个社会，因为我基于我爱你，我想让你变得更好，所以你在这个做一些道德不规范的事的时候，我就认为你该被惩罚。就这样你就其实是会被绑架，我们老说道德绑架，你就会被道德绑架。他认为这样会导致一种极其严重的虚伪，因为是强制道德。
但是我是看到另外一边哈，我觉得劳 A 这件事情为什么能上了热搜啊，或一下子又点燃了热度呢？是因为今天这个短视频时代呀，这种情绪型的发泄或者情绪型的正义在短视频时代特别有市场。你看他就做了一个直播，就短短的几句话，就首先就断定好人坏人，按道德来说哈，奸夫淫妇也不是好人，那按照道德来说呢，武松这就是替人类那个灭害了，杀害了，就是这种立场决定情绪，情绪就决定选边站，这是今天短视频时代特别的
所谓的快意恩仇嘛，
对，但是其实他这背后忘了一点啊，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小说，就是《水浒传》哈，这个小说本身的话，
对，
它还是个小说嘛。包括我们回到我们看的很多的武侠小说里面，第一个哈，所有小说的场景里面，作者已经设定了好人和坏人。
对啊。
这个跟真实社会不一样的，
对啊，
也就是这个作者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他已经列出了一些人设，
对啊，
比如说武松就是一个正义的，郭靖就是一个这个正面的，
对，
这个黄蓉也是个娇俏的，郭靖是行侠仗义的侠士，
郭大侠嘛，
对，所以他本身在写的时候已经设定了这个人物的好和坏，
是的，
你在这里面。我们的情绪跟着走啊，看看小说的时候没问题。可是到你到一个真实的社会里面，你不能把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武侠小说里面早就被作者设定的那个情绪，你绑定到一个真实的案件，社会案件当中。
你都不用往武侠小说上说哈，
我爱看武侠小说。
你就在他说的《水浒传》里哈，好像武松是因为西门庆和潘金莲杀死了武大，那么。武松就替他哥哥报仇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在心理上还觉得是也是以命偿命嘛啊。但是你看武松没有被执行死刑。
对，流放了。
他到后面他接下来他就为了给这个施恩报仇，有个人叫施恩啊，他为了给这个施恩报仇，他又去醉打了蒋门神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张都监一个官，他又去杀了张都监的一家。好，那就是说你在武松的身上，你还是觉得他是因为别人要害他， 或者说别人做了不义的事情，他要对这些人下手啊。
嗯，
你老 A 的这个说法可能勉强还能多少有点站得住脚。后来武松有一个朋友叫菜园子张青，
嗯，
他老婆那就是母夜叉孙二娘，这夫妻俩是干什么的？他们也是被列在梁山好汉里面的，对吧？那他俩是干啥的？他俩是开店的，开黑店的。
嗯，
那走过来的客人总没惹过他们，跟他们没有杀兄之仇啊，
嗯，
跟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利益上的勾结，也没有试图谋害过他们，他们都是用蒙汗药蒙倒了，然后把他们做成人肉包子了。那你说你的正义在哪里呢？
嗯，
你的道德在哪里呢？
嗯，
不说了，这时候就不说正义和道德了。他们是好汉，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老爷为什么他拿出来这个武松杀嫂的这个例子，确实是，
确实是碰瓷儿，
太粗糙了。
我觉得就是碰瓷儿。
对，
我其实一直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抛开这个什么观点啊，我们说点日常的。你也会发现啊，在很多公共事件里面，大家其实都不是很关心这个事件完不完整。
嗯
啊，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是立场，是我们站的站队。
我
也就是说。谁先让我产生了共情，我就先判谁赢，对吧？什么证据啊、过程啊、比例啊，这些都往后放。所以今天的这个视频只给你30秒，
对，
镜头一抖，字幕一打，情绪的音乐一上，我们还没来得及问什么呢，他都已经开始愤怒了。
对，
就今天
就用当下这个视频里最爱说的一个词儿叫“挠一下就上来”，上头了啊。
对，所以你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情绪代表了。裁判情绪代表了这个正义啊，我给他一个词儿，就叫情绪正义。
我很赞成你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哈，就是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对不对？时代是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都是在一个空间里，那你就是一定被困在一个国情里。如果在时间里，你一定是被困在一个时代里，
一段时代里，
对。所以说你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的。你拿着这个一个小说里的古代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跟现在来回这样去做比对，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也很赞成你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种这么复杂的一个世界哈，那么如何能够尽快的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获得更多的掌声和流量呢？最后能够变现呢？那就是要危言耸听啊。那这个危言耸听容易被骂呀，啊，但是这些争取流量的人，他们有一句话叫做黑粉也是粉。你看老 A 如果不是做了这么一件碰瓷儿的事情，我们还会关注他吗？我们也不会管理。
对对。
但是当人只把钱和流量当成一种目标，都已经把自己的人设不当一回事，把自己的逻辑都不当一回事的时候，作为一种公众人物，其实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确实现在的这个老百姓或者是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所谓的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碎片化的时代。这么复杂的世界，我哪有时间去想，我哪有时间去理论，我哪有时间去读哲学，我更没有时间去读历史。对我来说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爽。那么想要爽里头有两个路径，一个路径就是站队，我把队先站好。第二个就是有共情，我站队站到这一群人里头，我们都是为一个球队加油。你去看过球赛吧？你要去现场看球赛，你就会发现在现场球赛里头，观众席上往往是这个泾渭分明的，一帮人支持这个队，一帮人支持那个队，没有道理的。这就是站队，站队完了以后，这个队做的所有的东西你都会为他做的好的会鼓掌啊，为他的遭受的不平你都会去鸣冤。但是社会不是赛场那么简单啊，它不是一场比赛，
对，
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队。
对，所以在劳 A 的评论里面特别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虚伪。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些人会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我们知道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某种角度他也会被替换成另外一个词，叫程序正义，对吧？为什么会被骂成虚伪呢？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哈。首先一个，程序啊太慢，就是我程序嘛，
对，
一步一步走。
对，
咱们都知道，经常看一些什么美国的律政片啊，什么电影啊，
对，
你都会看到那个一遍一遍的审，一遍一遍的核对哈。这个
你要有兴趣，等会儿我就可以从程序上跟你讲一讲，它会被搞成多慢。
对，这。程序太慢，不符合咱们这计时变现的这个想法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觉得 因为我要的正义很急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认定这是正义的，我就要立马实现、
嗯、
啊。所以今天有些人经常说不是什么正义，什么
正义不会缺席，有时会迟到、
啊。
然后那个人就说了，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
对，你看这些词背后其实都代表一种汹涌的一种情绪，或者是一种观念。
对，
就是人们没有办法等，人们觉得我认为对的就对，我认为正义的你就得立马变现。
但是啊，海伦。实际上我们冷静的想一下、
嗯、
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急、
嗯、
正义这个事情你还真急不得、
嗯、
因为就我们有限的视角和我们有限的感知来说，最终即使我们把个人偏见这些都放在一边哈、
嗯、
就是我们是一个纯理想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
最后你认识正义往往是被时间冲刷之后你才看到一个事情的真相。那么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真相之前就做了一个判定的话、
嗯、
那么确实这有时候不是正义，这是个灾难。
是的，
嗯
嗯，这个更大的灾难是什么？我再往前延伸一下，你说到灾难哈、
嗯、
就更大的灾难就是当一个社会开始用情绪直接裁决善恶的时候，他一定会厌恶法律。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中性的革命，在革命的时候都是把上一个阶段的所谓的规条和法律完全打碎、
嗯、对，
重新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武松这个例子哈，
嗯，
很多人说武松杀得好，
嗯，
那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就站在他那边了，
对
啊，我们就已经先入为主了，
嗯，
可是，一旦情感成为一个裁判的话，我今天可以为武松鼓掌，
对，
明天我也可以为另外一个施行者鼓掌，
对，
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
嗯，
2024年12月的时候，
嗯，
美国有一个据说叫学霸，叫路易吉，对吧？
嗯、
他好像是宾大的一个学霸，
对，
他因为在纽约街头枪杀了一个叫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 CEO，
对，
一个总裁，
他对美国的这个保险业深恶痛绝
啊、对，
他认为对他不公平。
这件事情在英文世界里引起很多讨论、
嗯、
这个讨论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用私刑，因为、哎、很多人给他赋予叫罗宾逊呐、啊，现代罗宾逊呐、啊，对吧？我们知道罗宾逊是啥，就是美国的武松嘛，啊，豪情壮志嘛，对吧？我今天想说的是，就是私刑是情绪推动的，
嗯，
真实的现代法律，
嗯，
是不允许有私刑的这个空间留下来的，因为一旦你留给私刑有空间的话，人人都可以凭着情绪去做自以为是的替天行道。问题在哪儿？每个人的天又不一样，你替你的天行道，我替我的天行道，
对，
这个天可就乱套了，
对，
就没有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制度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去水房打了两杯水啊、
嗯、
给我打了一杯，给 Helen 打了一杯。
嗯，谢谢了。
我就觉得这个水的温度刚好，他就觉得这个水很烫。
对啊。
你看，对同样一个温度的水，两个人，
嗯哼，
这么物理的一个东西都有不同的感受。
嗯。
那么你对一个事情的好坏的评判，岂不是有更大的差异吗？
对。
那么这个差异如果在小的事情上还好办哈。
嗯。
我们刚才说到的路易吉也好，武松也好，张青也好，扈三娘也好，
嗯，
都牵扯到一个问题，叫做杀人，
嗯，
剥夺其他人的生命。那么生命权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这个社会最开始被提出来的要尊重的权利，对吧？一个人杀一个人和一个人杀一只鸟，它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这个东西也是源自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哎、对，
啊、
所以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劳耶说这个法律平等是西方的虚伪。
嗯，
其实他忘了这套平等的思想根基，恰恰来自圣经对人尊严的理解。
嗯。是的，
我们说到哈，其实劳A想说的那句话的本质也是说，到底谁的命更贵嘛？就是黑命贵还是武松命贵啊、
嗯？
这个是个千古难题。
命更贵的事情，
嗯，
我会把它放在节目的最后和关头跟大家讲。我们先来讲，
我们先说
法律
生命权的神圣性。
对对对对，
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有一个底层逻辑是生命权是平等的。
是的，就是法律是干什么的？
对，
是保护
生
命权
的。是
的，
是的，
为什么生命会有权？
对，
人有财产权，人有名誉权，
嗯，
那么生命权为什么是最基本的权利？
对对，
我们是回到这儿，
嗯，对，我们回到这儿。这个呀，我们刚刚说了是从圣经来的，我们都知道哈，挪亚之约是在创世纪第九章 对吧？我们知道挪亚之约，它讲的是大洪水之后呀，
是
只存留了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就是挪亚方舟
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
啊，就是方舟八口人。他们出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上帝跟他们立了个约，
对，
就在第九章开始就有这个约。但是挪亚之约之前，我们先要铺垫一下，就是大洪水之前，也就是挪亚曾经生活的世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啊？圣经中记载的不多，只记载了为什么上帝会发大洪水呢，来淹没那个整个世代和那个一个世代的文明，只说了一句话，神看见这地上满了强暴，人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就短短这么两句话啊，满了强暴，就没讲那么多了，
没画面了，
没画面，对，我们也不知道强暴到哪个地步，就是说只说满了强暴。
对，
其实我们再往前看一下，我们能看到就是从该隐杀了亚伯以后，
对，
被驱逐，然后该隐流浪在地上，他的后代建立了文明，甚至拉麦，到拉麦时代，
他的最后一代在圣经里被记载就叫拉麦。
对，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还记得吗？
拉麦说，杀该隐遭七倍报，杀拉麦遭七十七倍报
、对，他这句话好像记载的，我们可能只觉得数字游戏，不是，他就代表了那个强暴的强度。
是的，
也就是说，人对于伤害，人和人之间伤害的烈度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那时候人是要靠自己去给自己报仇的。
对的，对的，没有法律系统。
一个兄弟，
对，
我就要杀你七十七个。
你杀了你，可能剁了我一只脚，我就要你整个族人全部灭，消灭。
我和 Helen 也聊过啊，说可能那个画面真的是没有办法看的。
对，我觉得是太残忍了。
对，
圣经就不记载那么多
了。对，要不然神就一场大洪水，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把他们都一个一个的教化他们，就一场大洪水，
对，
他们全淹死了。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背景，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处在一个暴力之中的。
就是说你杀我一个人，我去杀你七十七个。
对。对。
好了，你杀了我七十七个人，那我再乘个七十七，就是我下一次对付你的目标。
对的。
这样地上充满了强暴。
对。你知道这句话还可以用另外一句话解释，叫暴力失控。
对。
对啊，就整个制度和环境还有人类社会生存的架构完全的就被摧毁了。
是的。
是暴力控制的。
是的。那么当诺亚一家人从方舟里出来带着那些动物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诺亚之约就是先确定人的生命权。
对的啊，我们知道那个挪亚出方舟的时候是文明刚刚被清零了， 对吧，秩序也断裂了，人口也减少，就只有八口人了，
对
吧，也没有成熟的制度，没有国家。
对，这八口人之间没有成见，没有仇恨，他们完全能够接受一个新的制度。否则你要给一个仇恨中的两拨人说，哎，我现在给你建个制度，你们不能互相杀，那个说不行，他欠我们家五百条人命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神把一个挪亚之约赐给人类是有特殊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历史节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挪亚一家人就是完美无瑕，
当然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之间互相没有
人，他的人性的本质、罪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文明清零了，但人性还在那里。所以神这个时候就立马颁布了挪亚之约。那我在这里呢，就把挪亚之约给大家念一下。以至于下半场我们好跟大家好好分享。
对，
这个在创世纪第九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时间关系，咱们就先暂停在这里。
好，
因为真的解读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们会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了现代法律的这种公诉制度的萌芽。好，那我们深度翻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